第111篇帐幕的外院子。二、八表征神建造的领域和界限。外院子表征神建造的领域和界限。帐幕不但预表基督自己，也预表神在地上的居所。神的居所分四个阶段。基督、以色列人、教会、新耶路撒冷。基督就是神的居所，神的建造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居所。如今在新约里，教会就是神的建造，神的居所。到了千年国度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，直到永远。神建造的意象这本书表明，全本圣经乃是一本建造的书。圣经的头两章，创世纪一章、二章，有建造的材料。创世纪二章提到金子、宝石、一种珍珠和红玛瑙。圣经的末了两章，启示录21章、22章。有这三种材料所构成的建造。在圣经这两端之间有神建造的过程。神为了完成他要得着一个永远建造的计划，首先创造了万物。创造是预备的工作，神主要的工作乃是建造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也许会注意到神的创造，却没有注意到神建造的工作。神的拣选、预定、呼召、救赎和拯救全数是为着建造。甚至连重生也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今天神无论做什么，传福音、造就圣徒或建造教会，都是他建造工作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这些行动乃是神主要工作、建造工作的一部分。神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要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宇宙的居所。在出埃及记的帐幕里，便有这个建造的一个预表、一个模型。帐幕虽然相当小，宽十肘，长30肘，但帐幕在每一方面都是独特的，凡与它有关的事都很难变更。没有人做得出这样的设计来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帐幕是照着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样式。因此，帐幕的样式乃是属天的。作为神建造的帐幕有一个领域和界限，这个领域和界限就是外院子。我喜欢房子有围墙来标明土地的界限，这样的居所有一个界限和确定的领域。我们有启示录小的新耶路撒冷城墙高144肘，这指明神的建造有一个界限。神喜欢有一道墙来标明他居所的界限。9尺寸帐幕的外院子长100肘，100这个数字是由10乘10组成的，这表征完全的完全。这个词就好比万王之王、歌中之歌，表明是完全中的上好、至高。外院子宽50肘，50是由10乘5组成的，表征完全的负责任。10是完全的数字，而5是负责任的数字。我们的手没有5根指头，就很难担负责任。每只手有4根指头加上一个拇指。4这个数字表征人是神的造物，而1是表征神。人加上神就给我们能力来担负责任。身为信徒，我们是有神加到我们里面的人。现今我们的数字乃是5。外院子的面积形成一个长方形，长100肘，宽50肘。这个长方形是100肘平方的一半。正方形的一半表征一个完整单位的一半，也指明需要另一半。因此，它暗指一个见证。外院子是一个见证。有了一半，另一半还没有来到。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完全的整体，是正方形，而不是长方形。当然，我们还没有在完全的时代里。我们仍在见证的时代，等候另一半来到。我们就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，一半需要另一半好得着完全。十围子，外院子的围子表征基督是神的义，成了神建造的彰显，作为他的界限。基督在神建造的彰显和界限上都是神的义。这里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词。义、彰显、界限。基督是神的义，基督是神的彰显，基督也是神建造的界限。细码表征神的义，而神的义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。基督是神的义，成了给我们的义。基督是我们的义，这义乃是神的义。这位基督是神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他是神建造的彰显。每当帐幕和外院子在旷野立起来的时候，百姓就能看见白色的细麻乃是神建造的领域。 这个彰显是白色的、明亮的、洁净的、有秩序的，没有掺杂也没有污秽的东西。帐幕同外院子描绘出一个领域，那里每样东西都是义的。神的义借着基督活出来，如今也借着他的教会活出来。今天教会必须有一个正当的彰显，就是基督作为我们的义。神建造的界限便是这种义的彰显。教会的界限乃是基督之教会的彰显，成了神建造的彰显。然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常常缺少这样的界限或彰显，因为他们缺少基督，他们缺少把基督活出来，在义上彰显神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到新人，这新人实际上就是神的建造。我们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相比较，就看见新人要在真理的义和圣里面照着神的形象而更新。神的形象有双重的彰显，义和圣。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而更新，带着义和圣的彰显。在帐幕里，神建造的彰显外面是义，里面是圣。在外院子里有细麻做的围子，表征神的义。帐幕里面有金子，树板和器具都包上金子。金子表征神的性情，就是圣。圣是神的性情，而义是指神的作为。神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义的，神所有的行动都是义的，因此义是神在作为上的彰显，而圣是神在性情上的彰显。今天教会是神的建造，该有神双重的彰显。教会外面的彰显该是义，里面的彰显该是圣。在教会外面，别人应当能够看见神在义上的彰显，但由教会里面来看，每样东西都该是金的，也就是说该有神在他神圣性情上的彰显。旧约里的预表给人属灵事物的细节是言语形容不来的，一幅图画常常胜过千言万语。例如你也许用千言万语来描述一个人的面貌，但仍然无法描述的恰当，有一张照片就好多了。同样的原则，新约各卷书也许没有详细描述某些属灵的事物，看预表便有助于了解细节。在预表里，我们能够看见许多在新约里无法找着的点，尤其是帐幕同外院子，使我们看见神的彰显在外面是义，在里面是圣。一、细麻做的，细麻表征基督的为人生活。我们义的彰显该是基督为人生活的彰显。围子所用的麻是细的，它很均匀，不粗糙，不鄙俗。如果我们读四福音，我们就会看见基督的为人生活实在柔细均匀。麻也是捻的，这表征因着苦难受了对付，结果就不是松散的。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因着苦难受了对付。二、尺寸，现在我们来到围子的尺寸。两边的幔子各长100肘，背面宽50肘，前门两旁的围子各长15肘，共有280肘，与帐幕十幅幔子的总长度相等。围子的长度与帐幕上面十幅幔子的总长度相等，这件事实指明构成帐幕外院子界限的与帐幕的盖相等。照样今天教会外面的彰显也该是教会的遮盖，这个彰显和遮盖都是基督。不但如此，帐幕上面的幔子和外院子四周的围子都是用麻做的，唯一的不同乃是外院子四周的围子没有颜色，也不是绣的，而帐幕上面的幔子是绣的，并有不同的颜色。280这个数字是由40乘7组成的，在圣经里40是试炼和试验的数字，而7是在这个时代里完全的数字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了严厉的试炼和试验，他处处受到试炼，每一个人都试验他。他的试验和试炼确实是七倍，彻底的完全就是40乘7。根据27章18节，围子高5肘。我们已经指出无表征负责任。我们由围子看见两件主要的事，白色的麻所表征的义，以及5这个数字所表征的负责任。义和负责任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如果你不负责任，你就无法是义的。你唯有尽了责任才是义的。我们都有一些责任， 我们身为丈夫或妻子，父母或子女，雇主或雇员，甚至身为一个邻居，都必须尽到我们的责任。不然，我们就无法是义的。如果我们要对别人是义的，就必须担负我们的责任，并且尽到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都必须在作为义的基督里面来彰显神。唯有在各方面担负起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才能够彰显神。无论我们在学校、在家里、在工作中、在邻舍中，或对待我们的亲戚，都必须担负起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随便忽略了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就是不义。如果我们没有义，那么我们就不够在作为我们义的基督里面来彰显神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到我们的责任来显明义。十一柱子和代卯的座，一代卯的铜座，代卯的铜座表征受神审判的基督成为神建造的分别根基。这实在不容易了解。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建造有一个界限，这个界限就是一种分别。不但如此，这个分别，这个界限也有一个根基，代卯的铜座。受神审判的基督如今乃是这个分别的根基。细麻围子挂在铜柱上，而柱子立在代卯的铜座上。因此，由外院子我们能够看见铜和麻，铜表征神的审判，麻表征神的义。这指明麻是铜的结果。这意思是说，神的义出自神的审判。我们已经强调教会的彰显应当是义这个事实。但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它来自神的审判。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必须受神的审判。我们所行的不经过神的审判就无法是义的。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受神审判的一位。代卯的铜座预表这位基督。这位受神审判的基督如今是我们里面的生命。我们凭他而活，日常生活中所行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受到审判。我们的说话会受到审判，我们的态度也会受到审判。我们的记忆、存心、思想、倾向，这一切都必须受神审判。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受神审判的基督。这一位基督乃是义的分别界限的根基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到神的审判，结果就是义。然而许多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没有活出受审判的生活，他们没有活出一种始终在神审判之下的生活。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谈话中经历神的审判。每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说话必须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因着神的审判，有些话就不会说出来。最终，我会说出一些事来。但这些话因着经过了神的审判，就是义的。你晓得闲谈的根源是什么？闲谈是从没有受到神审判的谈话来的。假设我受到试探要谈论一位弟兄。如果我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我就无法闲谈。不但如此，喜欢听闲话的人也必须经历神的审判。这种审判是由代卯的铜座支持着铜柱所暗示的。结了婚的弟兄在和妻子谈话时需要神的审判。有时候他们的谈话过于随便，把不该说的事情也说出来了。如果我们活基督，我们就会在他的生命里经历到一种审判的素质。把我们摆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我们凭基督而活，他乃是受神审判的基督，他的生命乃是受神审判的生命。有些人也许以为，神的审判与得救的人里面，感觉禁止他做某些事相同。事实上，这种感觉是一种禁止，不是神的审判。我们在主里长大的时候，就会从禁止的阶段达到审判的阶段。然后我们便晓得禁止与审判之间的不同。我们必须经历基督是义，也是受了神审判的生命。阿利路亚，我们有义的生命，也有受审判的生命。由于这种受审判的生命，就产生了义的生活。这就是经历代卯的铜座，作为神建造的界限和分别的根基。二柱子十一节说，北面也当有围子，长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。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。铜的这个片语支配带卯的座和柱子，就如用银子做是指钩子和杆子一样。 因此玳瑁的座和柱子都是铜的，因为它们随着相当含糊的译文，有些圣经教师就以为柱子是用其他的材料做的，也许是银子或皂荚木。然而银子或皂荚木与这幅图画既不相称，也不符合这里属灵的意义。铜柱表征基督受了神的审判，成为神建造之分别的立场和支持的力量。基督不但是这个分别的根基，也是这个分别的立场和支持的力量。因此玳瑁的座和柱子都是基督，但这位基督不是得荣的基督，而是受审判的基督。今天我们必须活这位受审判的基督，为了把他显明给别人，尤其是显明给世上的外人，我们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受审判。倘若我们天天在凡事上受审判，我们就会彰显基督是神的义。我在这里的心意不是仅仅要由这些预表给人教训来警戒人，劝勉人要有好行为。不，我们在这里有更基本更要紧的事。如果我们活基督，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生命乃是受审判的生命，在他里头有一种审判的素质。因此我们欲活他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欲受到审判。这种审判会给我们根基和持定的力量来背负神的义，作为他的彰显。三六十柱子和玳瑁的座的数字，帐幕的外院子总共有60个玳瑁的座和60根柱子，两边各有20根，背面10根，前面10根，前面的柱子排列成3根的两组以及4根的一组。60这个数字表征基督在肉体之人的形状里照着神的义受了审判，这里隐含着6这个数字。基督在肉体之人的形状里或在人之肉体的形状里受了神的审判，换句话说，基督在人的肉体里彻底受了神的审判。这不是说基督有堕落的肉体，不，他有堕落肉体的形状，并且在这个形状里受了审判。这也是基督受审判之生命的一种素质。在这受审判的生命里有一种素质，就是人的肉体受了神的审判。我们都是肉体的人，我们的肉体必须受审判。在基督里，肉体已经受了审判。我们活基督的时候，就经历到神对肉体的审判。60这个数字隐含着6这个数字，但如果我们把60根柱子和60个玳瑁的座加起来，就有120这个数字。这意思是说，最终60被120吞没了。120这个数字里面没有6这个数字，6这个数字怎么会被吞没呢？这件事发生是因着柱子立在玳瑁的座上。这里的点是说，如果我们活基督，基督受审判的生命就会使我们成为玳瑁的座以及站立并支持的柱子。如果我们是玳瑁的座而没有成为柱子，我们就仍在6这个数字里。照样，如果我们是柱子而没有成为玳瑁的座，我们也仍在6这个数字里。但如果我们是柱子也是玳瑁的座，就不再有6这个数字了。反之，60这个数字就被120吞没了。我们活基督，他受审判的生命就会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到神的审判之下。我们天天都会在各方面受审判，然后我们就会有玳瑁的座也有柱子来背负神的义，作为他的彰显。这不是一种教导，目的在劝勉人，反之这是圣经里的启示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救恩在那里。我们的救恩乃是在受审判的基督里。四，两根柱子之间的面积与祭坛顶端的面积相等。两根柱子之间的面积长5肘宽5肘，与祭坛顶端的面积相等。祭坛顶端的面积是一个长5肘宽5肘的正方形。照样，任何两根柱子之间的面积也是宽5肘高5肘。这意思是说，柱子之间的面积与祭坛顶端的面积相称。这表征基督赐给我们的救赎符合神公义的要求。因着基督四方的救赎，我们就能有神四方的义。基督的救赎符合神公义的要求。五，柱子的柱顶钩子和杆子。柱子的柱顶钩子和杆子都是银子做的，这表征基督的救赎出自神公义的审判。玳瑁的座和柱子是铜的，但柱顶柱头用银子包裹， 钩子和杆子也是用银子做的。这指明基督的救赎出自神公义的审判。这个救赎是我们的冠冕，也是我们保守的能力，钩子连结的力量。我们这些柱子借着基督救赎的力量连结在一起。基督的救赎乃是出自神公义的审判。我们不该仅仅把这件事当作道理来了解。我们必须看见唯有得着神的公义所审判过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连结在一起。这生命也是救赎的生命。因此，我们有出自神公义审判的救赎，然后这个救赎变成了我们连结的能力，使我们彼此相连。它也成了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冠冕，我们的柱顶。因此，首先我们受审判，继而我们蒙救赎，最后我们被连结，并得着荣耀的冠冕。柱顶表征荣耀，而钩子表征保守的能力，杆子表征连结的力量。在神的计划和经营里面的事并不简单。比方说，教会对世界的彰显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我们要了解这一点，就需要出埃及记27章里的预表。这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，如果我们要享受帐幕内里的方面，就必须有外院子的各样细节。除非我们进入外院子的领域，我们就无法进入至圣所。此外，我们首先必须享受基督并经历他做我们的义，然后才能享受并经历他做我们的圣。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说，神首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，然后成为我们的成圣，就是我们在实际上和经历上的圣。原因就在这里。因此，义在先，然后是圣。如果我们要进入帐幕的最内层，至圣所，我们首先必须经过神的义这个段落。最终，我们在外院子里所背负的、所彰显的乃是麻，而我们作为帐幕的树板所背负的、所彰显的乃是金子。我们都想要彰显金子，但我们要彰显金子，首先必须背负细麻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能有圣的内在彰显之前，必须有义的外在彰显。外面的彰显是为着别人，而里面的彰显乃是为着神。没有圣，就没有人能见神。这便是希伯来书12章嘱咐我们要追求圣的原因。因为没有圣，我们就不能见神。圣是为着我们与神交通，接触神并享受神的。我们外面需要义，里面需要圣。我们向着全人类必须有义的外在彰显，而向着神必须有圣的内里彰显，使我们可以看见他，享受他，吸取他，并与他有交通。